喂，
早啊，艾菲。
早啊，我为了你早起，真的还挺痛苦的。早起，
看起来你精神状态不是很佳，
非常非常的不佳。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失眠，然后失眠的，原因是，哎，就是我不是有个公司嘛，就是，
哎，是的，艾菲总，
好烦。对，我不是就今年注册了个公司，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有很多很多很繁琐的一些流程和细节，就是很行政上的东西，然后我的公司就相当于最近跟银行那边出了点问题，然后我就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客户经理应该是刻意在找我茬。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在按流程办事，然后我觉得他是故意，因为知道是这样的流程，然后知道我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他就故意卡了我一下，导致我现在遇到非常大的麻烦。不是那种法律上的麻烦，但是就是很繁琐，
很麻烦。
对，办事很麻烦，很繁琐，所以我就somehow觉得他是故意的。然后我昨天晚上失眠的一个点是到我就是开始查怎么样去投诉他怎么样投诉银行，然后投诉银行的某一个人，然后这件事情怎么样可以快速解决。所以我就因为这种破事竟然让我失眠了。
可是认真你讲的这些烦恼真的好大人的烦恼哦。
应该是很老板的烦恼吧。
不，我觉得是很大人的烦恼。包括联系到，就你知道吗，我觉得就你说到失眠我就联想到一堆，比如说偏头痛，
对，
是很大人的病。
啊，
然后还有什么失眠也是很大人的事情。然后还有什么 hangover 也是很大人的事情。我 hangover 可能不是，但是我一直觉得 hangover 也是一个，就是代表你进入人生的一个阶段。
哦，我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把 hangover 当成很大人的事情了，因为我已经进入到老年人的阶段了。我现在听到 hangover 我觉得好年轻哦so young。
哦，讲到这个，我们今天聊大人的东西嘛，你知道，哇，我一定要分享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很，就跟你说有点偏老年，已经不是大人而是老年的经验。就是我曾经在香港，我曾经报过警，然后报警的原因是噪音滋扰。然后当时是晚上11点，然后我那天就是企图想要睡觉，然后死活都睡不着，因为整间屋子都在震，就那种低音炮的震。对，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哪一家开 party 还是怎么样，就那个低音炮就震的整个房子都在动，然后很有节奏感，你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想说要不要直接找邻居，就是跟他说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把声音降小一点。然后我就穿着睡衣哦，就走到我楼道里面，往上走了两层，我就靠真的是贴在对方门口在这边听，我都听不到里面有声音。然后我就不懂，然后我就往下走，因为我住一楼，往下一楼就是 ground floor， 就是马路。然后我当时住的地方有一些酒吧，我家楼下就是一个酒吧，然后我一直以为是我楼上，结果是直到我往下走，走到马路上，我才发现是楼下那一间餐厅在放音乐。然后我就知道说 OK， 原来是餐厅。然后我往里看，我穿着睡衣，然后就往里瞄了两眼，可是就看不到人在外面。我又不是很想穿着睡衣就去跟对方讲说，哎，你音乐可不可以小声一点，我就很丢脸。所以我就回到我房间，我就上网去查就是怎么样投诉噪音。然后他就说晚上11点之后，其实晚上好像10点半之后就不可以有噪音，如果有噪音就可以报警。我就报了警。对，我就真的是我忘记是打电话还是发 email 报了警。然后报了警之后呢，过不了多久呢，那个声音也停了。然后停了又过不了多久之后，我又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那个电话就是警察打过来，就问我说他接到我的报案，然后就问我现在那个噪音有停止吗，我说有停止，谢谢，这样子。然后我做完那件事情之后，我真的觉得哇， I'm such a grandma， 就是 literally a grandma who doesn't want kids to have party。
但是我也报过警耶，只不过我报警的理由跟你的理由不太一样。
是什么？
我其实我报过好几次警， 然后有一次，对，有一次是被入室盗窃，这个肯定就是要报警的了、
啊、对对对，
就很危险嘛。然后另外两次是、嗯、一次呢是我回家的时候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我怕有人自焚，就是我怕有那种什么泄漏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就是闻到有一些焦的味道，然后我就报了警。那次报警很好笑，那个楼下就有个派出所，然后那警察上来之后，然后就在那边谁报的警，然后就有一个大爷就有一个好像居委会的人吧，就跟那个警察一起上来，然后我就说是我报的警、嗯、然后那边怎么样，然后他说哪里有味道，然后就敲那家人的门，然后敲完以后、嗯、聊完以后发现哦是那家刚装修完，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那种味道、嗯、就是没有散开、啊、所以可能有一些闻起来像是焦的味道，其实是一些油漆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后来就发现是一场误会的时候、
okay.
那个警察是警察还是居委会的大爷就说了一句，他跟那个邻居说，邻居问他怎么了、
嗯、
看到警察敲自己的门很紧张啊、
嗯、
怎么了、
嗯嗯、
他说、
嗯、
隔壁有个小孩报警说有闻到烧焦的味道是你们这里吗？
小孩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做了一件自以为很大人的事情，结果在别人看来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
那好好笑。
对呀、啊、对呀、
啊。哦天哪，
还有一次是我
听到，如果我是你真的很尴尬，听到被称为小孩我真不知道怎么想。
是非常尴尬，但是我也难以辩驳。对、嗯、然后第二次是听到在楼下三更半夜有人在喊救命。
哦、
嗯。蛮恐怖的，然后就立刻报了警。他还蛮那个什么的，后来第二天第三天都有打电话给我反馈，就是说有在处理了，然后怎么怎么样，他后来有打电话给我反馈、
嗯、
对，
所以是报对警了。
对对对，我觉得第二次应该是报对了。
嗯，蛮大人的蛮大人的
嗯，我感觉我们这一集好像在比谁更大人一点
因为其实你今天我们今天录音你跟我讲这个事情就已经很大人，但是我们一开始想要聊关于大人的事情是上一次一天前你跟我 update 的时候，就是你讲到你盖合同你给那个合同盖章，然后不懂怎么盖起缝章这件事情。
对对对，这件事情我是真的觉得就是还蛮有一种你知道大人感呢。
嗯、
哦、因为是第一次就是自己的公司签的合同嘛，然后盖章的时候、
嗯、
我只知道你签名的那个地方要盖章，但是我不知道还要盖起缝章、
嗯、
当时是我的朋友跟我说、嗯、你要盖一个起缝章了，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听过起缝章这个名字，但是我其实不是很知道要怎么样去盖它，然后我就说要怎么样、
嗯、
然后我就在凹那个合同嘛，比如说合同有七八页、
嗯、
然后我就要把它凹到一个完美的角度，然后是这样吗，是盖在这里吗，然后怎么怎么样吗，然后他就看着我干，他看着我做整个过程，他就说首先啊你那个章也不用摁得这么大力，有颜色就行了你不是要盖到鲜红好吗，然后后来他看我在凹那个合同凹得很那个很不娴熟，他就说、啊、没事没事，我来，然后他就把那个合同转过来就咔一下盖就好了。
哦哇，那个手法、
嗯、
我很有画面感。
对，那手法就真的非常的专业，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你好大人哦
看来做 IFE 总的第一课不是什么名称，而是要先学会盖起缝章。你说要自己练习一下、
哦、
你回家有没有自己拿一叠纸练习一下那个手法就是夸卡夸卡这样
没有啦也是没有啦。对啊、嗯，再说一句很大人的话，以后这种事情交给财务去做就好啦
好大人哦。嗯
嗯，那你呢，你有做过什么让你觉得很大人的事情吗，或是经历过？
说实在话真的至少最近啦，最近这几个月想到就是大人感这件事情，我第一反应想到的真的就是收到月饼券这件事情。
哦，
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我之前在节目里应该也有提及到吧，就是某一天很 random 的收到一张月饼券，然后就我真的觉得送月饼过逢年过节送个礼什么的、
嗯、
然后收到什么月饼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发生在小孩身上。 对，所以我当下是真的很真实的觉得，哦，我变成我不是说我变成大人了，而是有一种我被认可是大人了的感觉。对啊，
你说到这个月饼券，就是说到一些生活当中的细节嘛，我就想到，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细节，也是会突然之间让我觉得，不是说我变得很大人，而是我周围的人都变得很大人了。就是要停车券，停车，就是
你先说，从
哪一个时候开始？我记得前段时间跟一个好久不见的同学见面，然后呢，我们约在一个胡同里面嘛。其实去胡同很少人会开车的。一般都是因为它不好停车，所以一般都坐地铁这样子。当然我是因为从来没有拥有过车，然后我也不会开车，所以就是车啊停车啊什么加油啊什么这些东西就不在我的脑子里面。然后他就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就说那附近有可以拿停车票吗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你要开车过去吗，他说对啊。然后我说那边可能不太好停车，你可能要停在比较远的地方，远的地方我也不太清楚。他说哦没事，好的，我问一下。然后我当时我就一下觉得说，就是朋友跟你见面已经会默认，就很多时候大家都会默认说哦我车在那边，
开车。
对，就比如说吃完饭出来，我车在那里，我车在这里什么的。对，我觉得开车去聚会这件事情也有一种让我觉得突然之间长大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因为我不一直都不会开车。但这可能是我的问题啦。
也不是为什么，也不是什么问题啦，只是经验不同而已。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虽然我到现在我也没有驾照，但是当时身边很多朋友已经有驾照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哪里玩，我朋友就会开车，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去停车场什么的。然后我无法把这件事情联想成大人，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出停车场的时候，他要拍卡。然后他就怎么拍那个闸门都不开，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拍一拍，然后拿回来那张卡，才发现那张卡呢，你知道，就是很多那种商场里面通常会有那种游乐园，然后你要买一张卡充币的，他拿那个游乐场的卡去拍停车场的门，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大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发生
是是是，
对对对，
是是是是啦是啦。
但是也有一些大人感的事情，比如说像你前面讲的盖骑缝章嘛，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认真签合同的时候，也是是有大人感，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当时的心态比较像是一种就是小朋友第一次穿妈妈高跟鞋的感觉，就是有点不真实，但是好像表面上又得装作自己很大人，因为好像你真的要跟对方，就是你好像也不能，因为我记得我是签一份工作的合约，然后对方就是很认真的把我叫到一个桌子上面，先给我看合约，然后跟我说你可以先拿回家看几天，然后再回来签。然后我想说，哦，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好像就不能当下就直接很爽快签给你，对吧？我好像要装作好像很认真对待，对吧？对，虽然之后什么都没有改，我就直接签了，对。但是就那一次的感觉，就会让我觉得，我只是装大人，我不是真大人，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干嘛，我也不知道那个合同我到底要看什么，我好像也只有看什么薪水啊，上班的时间啊，然后如何解除合约啊等等的，对。
你说到这个签合同嘛，就是哎呀 again 我最近就是因为被整嘛，然后然后也是在合同上面遇到一些问题，然后也是有一个瞬间让我觉得很大人的，是因为这个是我要拧一个合同给对方，对，然后其实对方是有一个模板的，然后我用那个对方的模板去改，但是毕竟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其实我也就只能去改一些工作内容啊，付款方式啊什么的，其他的一些条约我也不是很懂。然后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呢，就跟一个高中同学，然后他是做律师的，我们就在闲聊一些其他东西，然后聊到一半我就突然想起，诶，他是律师，然后我就问他说，我现在突然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帮我看看，想咨询一下。他说要请教一些法律问题，然后他说你说，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这个事情，他就立刻说， 我现在去洗个澡，你现在把合同发过来。然后我就把它发过去，然后他洗完澡之后直接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就直接在电脑前，他就说我现在边跟你说我就边帮你改。
哇，
然后他动作就非常快，他就说这里有问题啦，这里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他就一边跟我聊一边跟我改，改完了以后他又把新的就是他改好的发给我，发回来给我之后我看着那个，然后呢我是这么跟对方说的，我就说我找律师看过了。
哦，
我找律师改过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当然不会告诉他律师其实就是我的高中同学啊。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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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但是我就是说当时那个合同我自己写完了以后，我就说我那个律师已经看过了，这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要你们要不要再看一看，或你们要不要再找你们的法务看一看。对，哇，然后我当下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当下的感觉是我终于认识了一些有用的人呢。就是以前，就是你觉不觉得以前小时候或者是说 until 到大学吧，你都觉得你身边的人跟你是差不多的，就是你的同学嘛，就是一起玩呐、啊，傻傻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当
傻傻的
我也是，因为我也傻傻的。但是到刚才，就是 until 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那一刻我突然之间就觉得哇，我的朋友们就是跟我一起长大，我们的同辈人已经到了一个在各自的职场上面，在各自的专业上面都可以独当一面的年纪了。包括我跟你讲，包括最近哦，最近我不是颈椎病嘛，然后颈椎病我就想说要不要去看个医生，然后我挂号之前我就想起有一个朋友做医生的，然后我就问了他，我说我颈椎病要挂哪个科啊，他说你颈椎病怎么了、然后我就跟他描述了一下，他就说不用挂号，然后我告诉你买什么药，然后你怎么怎么样就好了，然后他说如果你实在是不放心的话，你哪天过来我们医院拍，我带你拍个片子再看看吧。哇，然后你知道那一刻我就想起小时候我妈带我去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她也是这样的，她会先打电话给她一个医生朋友说你今天在吗，然后啊我们有一点什么事情，就是可能要过去看一下什么之类的，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打这个电话，他挂个号他也能看，可是呢就somehow好像要给用一下自己的这种医院的人脉资源。
你知道拍个片子这件、这几个字对我来说共鸣很深，是因为我妈妈是医生嘛，然后他也会经常跟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可能 聊到说哪里疼哪里疼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妈就会说那你改天上来医院我们给你拍个片子吧，就这种很轻松的口吻、或者是我假期回去然后可能医院比较没什么人的时候，我妈就会直接带我到某某科室，就说啊，这我姑娘帮她拍个片子或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对，因为是父母那一辈做的事情、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当你发现你身边的人也开始做这些事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一个阶级的跃升，你知道
真的真的，我就突然我真的我当下我听到我那医生朋友跟我说这句话，我就想起小时候我妈带我去看病，然后我就想到说以后我的孩子有什么事情我也可以这样子说，妈妈打个电话给医生朋友啊，然后带你去拍个片子。
哇，哎，真的耶！而且大家会讲到说，就以前好像会聊到说啊，你身边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朋友特别有用，就是你要有律师朋友，你要有医生朋友，
有医生朋友，
你齐全了呢。
哦，对耶，
对呀、
是的耶，
还差什么？我这个很废的导演朋友好像没有
什
么用，
财务，我需要财务朋友。其实财务朋友也有了，我后来想了一想，
是哦，好棒哦，
哇天哪，我突然觉得对啊，以前都没有、就是那种突然之间觉得原来我的朋友还是原来都是这么有用的朋友。
还有其实还有一个我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没有那么直接但是会隐约有一种大人感的，就是关系到说去婚礼要包多少钱。
哦，这个非常哎，这个
然后那一次是我觉得很有大人感，是因为是我的老板问我 他去参加婚礼要包多少钱，因为他是外国人嘛，所以他不熟悉亚洲、特别是香港可能结婚包红包的习俗、所以他才问。可是是因为他在问我
对对，
然后我居然经验比他多，而且我讲的时候我是那种有底气的在跟他介绍说，哦，要看对方在什么，
就你很懂那种感觉。
对，就是要取决于对方在什么地方办酒席，规模有多大，然后你的收入的 level 是什么，然后你可以从可能几百到几千这样子去决定。然后我讲完之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居然已经到了一个可以给别人建议去婚礼的。我想起我第一次去朋友参加婚礼的时候，真的是会烦恼这种事情，然后 versus 到现在居然，
哎呀、啊啊，那你第一次去朋友婚礼，你也有跟身边的人去咨询说要包多少钱这样吗？
有、有，但是第一次刚好那个婚礼就是朋友很强烈的，就是说不收红包不收礼物，所以就没有实现。
这件事情真的是也是蛮那个什么的，就是蛮像大人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婚礼的时候还是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早，
对，我也是，对
对，然后当时就小嘛，也是同学，大家都比较小，然后就没有那个概念，然后对方也知道我们都是同学，所以就没有要。后来陆陆续，其实中间几年我就没有怎么参加过 ，until。可能25、26以后就开始比较频繁了，就现在就是挺频繁的，但现在也过了那个 peak 你知道吗，可能该结婚的人都结完了，只剩下我们。
好真实的痛楚哦。
真的对，然后中间那几年有一度真的是，特别是同学结婚，我们都会在同学群里私下会互相问说，诶，你包多少钱，我包多少钱。然后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事情就是买礼物嘛，然后大家就是会撇开新郎新娘，然后就是认识的朋友们会组一下说，不如我们一起夹钱，就是一起合着给他们买一个、for example 冰箱
的、对
对对对，这种
冰箱真的
冰箱没有很大人，就不是那种小小的东西，不是说给你送一个
很大人呢、欸？
对啊，家电啊，送家
电
十分的大人，还有烤箱，
哇，
还有什么洗衣机啊，什么，对，就这种东西，你应该开始送家电，就显得非常的大人，
四大件呢、欸，冰箱可是。
哎，对对对对，
我们之前段时间也有朋友生日，我们也有几个朋友考虑夹钱一起买一个大的好的给他，但最后我们决定就是买了一支那个 whisky 给他。
哦、OK，
对，但不够冰箱大人，我觉得。
对对，虽然他们可能价钱不一定谁比谁多，但冰箱真的非常的大人，
对对对，
因为你要了解什么他的功率啊，他们的生活习惯呐、啊，多大呀，然后这里怎么使用多少个隔层，他有没有自动化的什么调温系统。
Okay.
我这边还有，对，我刚刚想说，我这边还有两个让我觉得也是这两年让我觉得好像突然进入了一个比较大人阶段的事情。一个呢是我周围的人现在，比如说因为我们都已经过30了嘛，然后比如说现在去约会，或是有一些单身然后被家里人安排去相亲的人，然后的一些朋友，然后我就会问说，哎，你们会跟对方聊什么话题啊？对，因为我不太相亲嘛，然后我就很好奇他们会怎么去问。然后我发现这两年的一些答案也有一些改变，以前可能更多的就是会就有一些基本条件你一定会问啦，就是什么学历啊，家庭条件，工作啊，怎么等等的，收入可能也是蛮早就会开始问的，只要你开始有工作可能就会开始问。但是最近大家都会想到说育儿观，对，就是不能接受不带孩子的男人，比如说不帮忙带孩子，对，因为女生都会想说，那我也有我的事业啊，对吧，那我休完产假之后我也要回去工作啊，那孩子谁带呢，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讨论一些，包括就是你怎么看待小朋友在哪里长大比较好啊，你对他在教育上面有什么观念啊，
很大人的话题，
什么什么， 非常已经开始考虑到养育下一代的问题了。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刚跟我 therapist 聊完天，然后我们刚刚就讲到、就刚刚的 session 里面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我觉得更贴合的形容应该是变得成熟而不是变得大人，就是在于说像我以前呢、就很容易被有才华有上进心的男生吸引对、或者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我会比较被事业略有所成的 男生吸引对、然后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发现说诶我现在好像就我刚刚在想象说如果我也是去一个相亲的场景老实说跟对方聊什么话题我其实不会很 care 因为我觉得聊天这件事情像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可以去参考我们之前那个十个可以 deep and fun 的话题我觉得在聊天这件事情上我们已经是一个就是潜意识里面都知道自己怎么样去辨别的状况了就不需要再去单独思考这件事情而是我会去更注意这个人如何跟他身边的各式各样的人沟通的方式就比如说你怎么样点菜你点菜的时候你对服务员的态度是什么你怎么样问我要吃什么或者是怎么样做决定对然后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进入了下一个 level 哎、就是
对
吧就是以前会为一个人的很明显的特质所吸引当然我现在可能还是也会但是我会更有意识的想要知道说这个人到底跟人相处是一个什么状态而不是说他主动拿出来的东西
对
今天早上聊天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们等一下录音嘛所以我就意识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好像 Wendy 终于在感情上啊我们的评论里面有一个人留言说觉得 Wendy 可以爱自己多一点我看到那条的时候其实蛮大触动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应该算是蛮爱自己的人他说真的觉得 Wendy 应该多爱自己一点然后最后一句话是你值得被比这更好的对待比这远远更好的对待然后对我从来不觉得我爱自己不够多然后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好像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变更成熟的感觉好抽象哦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大人感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大人感就是蛮抽象的很少有那种收到月饼券立刻意识到自己就是大人的那种
当然你知道吗就是说到这个成熟就是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所有的这些点都是在social norm 里面在社会规则下的大人感就是会有一些特定的行为然后你的交友圈开始不一样然后你会就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动作
moment
会让你觉得诶我好像在做以前我爸妈在做的事情的那种大人感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其实真正的大人感就像你说的是内心变得更成熟对我来说是更有底气更成熟更有底气的一种心态你知道吗就是你讲到就是在情感方面的那个择偶观我昨天刚好听了另外一个就是 podcast 然后那个故事梗概大概意思就是有一个男生就是说他都交往到他自己形容自己相貌平平然后资质平平可是他都交往到就是像漂亮的像校花一样的每一任女朋友都漂亮的像校花一样就我当时其实看到这个题目觉得非常的不屑就是这种会有那种哼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我其实在听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在感情上以前在我们不成熟的时候我们的指标都很单一就像你说的你喜欢有才华的人有的人喜欢漂亮的人有的人喜欢I don't know 就是小时候啊或是说没那么成熟的时候我们的择偶观也是很单一的我们会去追随那个单一的标准好像满足了我就满足了但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单一的标准跟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没有半毛钱关系
没错
就比如说她漂亮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就是对 对，她漂亮并不影响我们的关系的质量，可是当、嗯、我也发现说当我们年纪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年纪渐长之后、嗯、真的关注另外一半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单一的标准了，
嗯，对，
而是更多会有更多的其他的标准，就是其他的标 so called 其他的标准也不一定是说啊、我要他什么收入高，然后外形怎么样、嗯、事业怎么样，也不是这种表面的标准，而是就像你说的他怎么跟他的家人互动，他怎么跟他的朋友互动、嗯、他怎么看待小朋友，他怎么看待两个人的关系、嗯、甚至他怎么看待前女友的关系，就是、嗯、就是会关注更多他这个人本身他的观念，他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然后他自己生活在这个地方，他怎么样去经营他的生活，其实反映了他的整个世界观，就是更关注他人里面的本质。
对，
嗯，我觉得也是一种，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一种大人的，在感情上至少是一种大人的表现。
对 对, 对，哇，我们这么快就讲到这么 deep， 我本来还很想要聊一个蛮 shallow 的，跟大人有关，因为其实
我们又回到 shallow 的部分，
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大人这个词，我记得之前有一本。就不好叫它叫杂志，但是你在日本可能有见过，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大人的玩具，好像有本
有本
嗯，因为我知道它是因为当时我那时候还在念大学，然后呢它就大人的科学还是大人的玩具，对，反正它、就是、
大人的玩具听起来怎么有点怪怪，
应该是你想太偏了
好的
你真的
不是，可是你听听这个词，你自己听听这个词，你说出来是不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不会啊，就是乐高也很大人的玩具啊。你在想什么？
乐高有很大人的玩具吗？
乐高很大人好吗？乐高需要很多建筑学、物理学、blah blah blah 机械学的 you know knowledge 才可以。
我们没有收乐高的钱 ，OK？
嗯，对对，然后那个东西就是它是让你自己组装一个双反相机，我就。延伸什么叫做双反相机，反正是一个，然后是胶卷的135胶卷的菲林相机这样子，然后它就是给你完全就是塑胶的零件，然后你要自己组装起来，然后组装之后呢它是一个真的可以拍照的相机，对，所以这种玩具如果你给小学生，他可能完全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把它组起来，就算组起来可能也不能够真的使用，因为还是有一些机械啊光学啊等等的原理牵涉到，它是大人的。然后是那个是我第一次就是意识到说，诶，怎么关于什么大人的叉叉都是很日本出现的，然后后来就越来越看到很多比如说大人的味道的食品，
嗯，
像我刚刚稍微你有见过吧，
你是说杂志还是什么，
就是各式各样杂志上广告上网络上各式各样的标题或者是食品包装上写的大人之味或者是什么，诶，那个字叫念在日文念 no 是吧，是什么
no,
大人 no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的什么、嗯、
对，比如说一个很 typical 就是偏苦的巧克力，这个就是、
这个对对对这个有，
对，或者是就是微涩的抹茶、
嗯、
对，就这种大人之味、嗯、然后我就发现、嗯、诶很有趣耶，就是很大人的东西它可以变成一个形容词，嗯
嗯，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纯无脑分享一些你觉得你是变得大人之后才开始喝的东西吃的东西或者是做的东西 you know，
嗯，
对，比如说对我来说学会喝黑咖啡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大人的东西，就是 你平常去买 Americano 那些都不算大人，最大人是你去一家香港的茶餐厅、嗯、然后你的餐你的餐跟的那个饮品，然后他们问你要喝什么你说斋啡，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大人、
嗯、对对对我懂而且那个非常的苦，
对对，但是为了健康等等原因、嗯、就是在 FM 高我觉得天哪、
嗯、
对
我觉得好像首先在吃这方面哦，我到现在的饮食习惯都还蛮
小孩的
样的对蛮小孩的
蛮样 样对你这也是很老气，
就是就是我至今不能接受没有奶的咖啡。
OK，
就我喝咖啡喝的很多，可是就是没有奶这件事情就是完全不能接受哦。
认真到现在都还是这样。
你知道我今年双十一买了什么？我买了一箱牛奶。
OK，
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咖啡机只能打出没有奶的斋饭，所以我就买了一箱牛奶。
Okay.
对
，OK，
呀、yeah, ，所以然后很好笑的是，你在提到大人的味道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中草药的味道
啊，凉茶
哦， oh, 艾灸。
我有一天有一天就是隐约觉得喉咙痛，还是觉得有点感冒什么的、嗯、我当下认真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真的要找一个就是那种广式凉茶店
凉茶铺
买一支24味、嗯、我就可以好。我当时有那个想法的时候我也觉得妈呀我真的是长大了。
是就是关于对凉茶，我有一次也是今年在深圳的时候，我也是就是经过路边然后看到一个凉茶铺，然后我就觉得好像那天身体不是很舒服、嗯、我就买了一个我喝了一口吧，大概我就后悔了，我想说我也没有病得那么严重了，不一定要喝这么苦的鬼东西
我没有后悔耶，我真的就是一口气就把一整瓶灌完耶。
那你有变好吗？
好像没有
但我跟你讲就是我还有一个中草药的就是艾灸，因为我妈妈就是也是身体不是很好，然后所以她在家里就会做很多艾灸，我每次一回到家、嗯、我就是闻到很多中草药特别是艾灸的味道，我就觉得真的是老人的味道，不要说大人的味道，我觉得是老人的味道然后最近就是我不是颈椎病嘛，然后呢最近我跟朋友就是聊起这件事情，我都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其实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对这方面颇有研究、
嗯、
立刻丢出几个师傅的名片给我，
哇塞，
然后立刻推荐了几家店，然后立刻跟我说甚至有一些就是说你就直接买一些什么艾灸盒，然后你就在家里敷，
自己在家
弄，然后怎么，对，就我发现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到这个年纪已经对这方面颇有见解，颇有研究了。
哦，我有一个类似的是我没有做过艾灸，我也没有做过就是中医调理的部分，我比较少接触，但是正如我前面讲到我对护肤就是很有兴趣嘛。
啊，
然后之前
对啊
对，之前有段时间就是我长痘长得很厉害，但是我长痘都是长在就是两颊靠近发际线的位置，或者是下颌线，就是下巴那边，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都是这个位置在长痘，然后我就想起来之前曾经在深圳的时候有段时间就是我自己觉得哎，自己的皮肤状况很好，然后我就反思那段时间我用了什么产品，我就找了一样的产品回来用，结果发现哎，产品换回来之后也没有就是达到那个效果，就痘痘还是在长，我就在仔细思考，然后才发现说哦，那个时候因为住的地方就有洗衣机，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换床单，就是床上用品的套组，然后现在住的地方因为要把东西拿下去那个店铺里面洗，我有的时候就比较懒惰，我就不说多长时间不换，但是变比较懒惰，然后呢我就觉得那我试试看，如果我也是坚持每个礼拜换一次床单，结果真的就改善了我的痘痘的状况。然后所以你知道吗，我每一次就其实说实在话每个礼拜固定周末你都要换一次床单，加上我们在香港这种小地方是单面下上下床，所以换床单那个工程不是一件
很
容易的事情，要把整个床垫翻起来你才可以就是抓到那个床单在床垫下面才可以组装好什么的、嗯、所以我每一次特别是有的时候就是很不想换床单的时候，但是又是会有一个声音就是告诉自己说为了皮肤好一定要换床单，然后我真的去换床单的时候、嗯、我心里都会隐约觉得天哪好大人哦，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哦、对，为了自己的一些 physically 的一些状态而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大人。
嗯，有耶，你说到床单呢，最近不是双十一吗、嗯、然后呢我买了床上的那个套就是对对对、
对对对四件套
一个套件四件套 对然后我在挑的时候 那天刚好我跟我一个朋友，其实算是一个同事一起工作的人，然后我们在一起就说，哎，我们就聊说双十一你都买了什么，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说我想换一个那个我的床上用品，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说，然后我就在就是在找嘛，就是说哪些比较好，怎么样。然后你知道吗，因为当时那天晚上在他家吃饭，然后他有两个小孩，他是个妈妈，然后呢我们就在聊关于床上用品的事情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什么叫什么什么100只50只60只啊被子不是有分，就是他的那个套面有分这种东西，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哦来你过来，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他的卧室他说你摸这个就是100只，这个就是60只，这个就是50只，它其实就是那个纤维的细度，
对。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竟然懂了一些只有大人去可能只有妈妈才懂的知识就我那一瞬间也觉得自己就是真的像一个成年人一样，
我真的要跟你推、我也不是卖广告，但就是我真心推荐我喜欢的一套床上用品，特别是你的那个床那个叫什么床垫的那个床单，我觉得那个质感很重要，我真心推荐无印良品他们家的纯棉的那个系列，就他本身自己带一些水洗皱褶那个系列，就是小时候你对纯棉的记忆就是那种触感，然后就睡上去就是很舒服。我也觉得当朋友之间聊你们买的东西，不是聊什么 Hello Kitty 或者什么迪士尼什么东西，而是变成一些生活用品的时候，也是一个或者是调味品啊，这种洗洁精啊好用的对浴室清洁用品，我最近发现一些很好用的浴室清洁用品、
好的要不要在 show note 里面
我觉得
写一下 Wendy 物好物推荐，
我可能直接拍照然后发我们的 social media，
可以拍，对可以拍
就是哇，就是好，我到时候 social media 再说yeah overall 这些就是就我觉得一些很大人的想法东西实力的分享，对，
是的。
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艾菲总？
唉，我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做了大人以后，我就现在就是很热衷于投诉这件事情。对，就昨天真的让我觉得很生气，我就一直在查，就是怎么样维权，怎么样投诉。我觉得有底气做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似乎也是成年之后的一种力量吧。小时候会怯呀，然后也不会敢说直接，就算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也不会敢直接这样子。对。
对，觉得就是遇到不公的事情，自己愿意讲话大声一点，去站定自己的立场，我觉得是一个很大人的事情。对，
好，
我真的要赶紧出门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就跟大家结束了。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去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的评分，留下评论。现在 Spotify 可以打分了，然后也欢迎大家去 follow 我们的 social media， 包括有Instagram、微博、Facebook， 还有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等等。如果想要实质性支持我们的话呢，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如果希望取得我们中文的 transcript， 也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找到适合你的套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